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天气这两天突然变冷，来感谢主，在今天还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一起来侍奉他，一起彼此的侍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是从创世纪的第37章开始，我们在37章中分享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呢，却因为嫉妒仇恨谋杀而被撕裂。约瑟的命运呢，因着家庭里的冲突和矛盾而一落千丈。原本他是一个深受父亲宠爱的孩子，却一夜之间被卖到埃及，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奴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雅各的家，约瑟的父亲的家里，虽然呢被破裂被撕裂，但仍然蒙神的祝福和蒙神的带领。在约瑟的故事中呢，我们读到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被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他很快成为了波提法家中的主管。波提法家里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约瑟来掌管，凡经过约瑟手的事情都会成功。神对约瑟的祝福是显而易见的，是毋庸置疑的，旁人都看在眼里面，觉得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不一般。那约瑟被卖到埃及是因为他做梦，他做了一个梦。到了埃及后呢，他的生活似乎也离不开梦。接下来就是护卫长波提法的老婆做美梦，也做梦，他梦想着像战友约瑟这个年轻人，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表达法来说，就是他想占有约瑟这一枚就是小鲜肉，让他想占有他。但约瑟呢却依然决然地拒绝了他，根本没有屈服于他。当他美梦破裂以后，他对约瑟的欲望，他对约瑟的爱，他对约瑟想象出来的那种爱情瞬间变成了仇恨。于是他就不顾自己的名声，编造恶毒的谎言和证据，无情地把约瑟下到监狱里。那约瑟从一个凡事都顺利的管家，他顷刻间变成了一个阶下囚，变成监狱的一个囚犯。命运怎么能向他开这样的玩笑？年轻的他似乎从云端摔到了地上，年轻的约瑟怎么能够承受呢？约瑟生命的第二站是监狱，但是跟在波提法家里做管家的时候一样，约瑟的监狱生涯也以一句简单的话开始。这句简单的话就是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耶和华神是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生存的地方，约瑟生活的环境改变了，但神与他的关系，他与神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在人看来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被陷害，被下到监狱里面就完了，但神的工作却刚刚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创世纪第40章的这章的经文。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你就让你的荣耀充满这里，你让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进入你，也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进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真理的话语就会发出光，就会吸引我们， 照亮我们，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你今天在这个主日再次得着我们，因为这是你分别为圣的时间，我们按照你的应许来到这里，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瑟被下到监狱里以后呢，还是两个非常真实和具体的事实表述了约瑟生命的转折点，就是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约瑟在私欲的眼中蒙恩，约瑟很快就成了监狱主管的主要的帮手，监狱里的一切的事情都由约瑟经营和掌管。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虽然是一个非常难听的地方，监狱，虽然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身份，囚犯，但约瑟却在那里面平步青云般的上升，神的祝福如此清晰可见的临到约瑟，甚至似乎可以伸手摸得着，而且经文也根本没有进一步交代约瑟到底具体做了什么，我们也无法从经文当中了解到约瑟多久以后他成为了代理的私狱，他在监狱里面还穿不穿囚服囚衣都没有交代，我们只知道约瑟在监狱里的情况跟在护卫长波提乏家时一样，从上到下的人都敬重和喜爱约瑟这个人，约瑟在监狱里的生活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约瑟的处境并不理想也不完美，约瑟的身份也不理想也不完美，但神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一直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生命中并不总是光鲜亮丽的太阳，我们的处境境遇并不总是顺畅友善，我们的人生并不总是步步稳健直升不降，但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信心扎根在神里面，神并没有保证我们不受苦难，但神保证我们在苦难中一直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请我们将这句话深深地刻在心里面，上帝并没有保证我们不受苦难，但保证我们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约瑟遇害被下到监狱里，但他仍然继续地信靠神，服侍人，神与他同在。常有弟兄姐妹问我，我婚姻失败了，我感情上受了挫折，我失业了，我在事业上被打击得抬不起头来，我做了一个极其错误根本无法弥补的错误决定，我生命中有无法跨越和克服的问题，我对前途很迷茫，我觉得自己已经跌入了那种走投无路的谷底，那我还能来教会吗？那我还能参加侍奉吗？为什么不能？我虽在悲惨的境遇中，上帝仍然与我同在，我在困苦艰辛中，我仍然可以信靠神，我仍然可以服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我在顺利光鲜亮丽的时候信靠他服侍神服侍人，而是生命的任何境遇当中我可以信靠神，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的信仰。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38篇7-8节，他向神祷告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 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约瑟掌管和经营监狱里的各项事务，并且很快得到一个特殊的使命。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被关押到监狱里面，后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就伺候他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约瑟的人生跟梦分不开，不过这次不是约瑟做梦，而是约瑟照顾的酒政和膳长在同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各做一梦，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梦，他们并不知道约瑟也曾经做过梦，并且还因着这梦，因着做梦而被卖到了埃及。酒政和膳长无法理解和明白他们所做这个梦的意思，也没有人能够给他们解释，他们都很疑惑，心里闷闷不乐，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细心的约瑟马上注意到他伺候的这两个人今天早上有点不对劲，于是呢，他就主动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有什么心事呢？接下来约瑟讲了一句听上去很简单但非常深刻的一句话，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仔细的去琢磨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其实非常的矛盾？这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这句简单的话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句话。第一部分，这句话的第一部分很清楚，约瑟说解梦是从神来的，神是掌管万有的，是我的生命的轨道以及世界历史的去向都是出于神的。当我们无法理解生命当中的诸多的机遇和事件，看不清人生的方向，世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困扰着我们，使我们无所适从，我们可以转向神，我们可以询问神，我们可以等候神，因为解闷是出于神，神是掌管万有的，因为神是宇宙万物和世界历史的主宰，唯有神看透一切，神引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神使我们的生命中的坏事变成好事，神使万事都相互效力，叫我们的生命总得益处。这是第一部分，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一部分很清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讲的第二句话，这句话的第二部分就比较费解，把这两部分加在一起是非常矛盾的一句话。他说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既然解梦是出于神，在第一部分约瑟说解闷是出于神，我没办法解闷，这不是我的能力，这不是我的资格。既然约瑟自己已经表明了他没有能力解闷，解闷根本不是出于他，那他为什么还要让酒政和膳长把梦告诉他呢？约瑟自己根本没有解闷的经验，当初他做了两个梦，是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给他解的梦。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仔细琢磨这句话的时候，很快发现约瑟给酒政和膳长讲的这句话其实很矛盾。在前半部分，约瑟宣告说其实他不会解闷，他根本没有解闷的这个能力，因为这事是出于神，这是神的事情。而在后半部分，约瑟却要求酒政和膳长把所做的梦告诉他。如果我是酒政和膳长，如果我们在场，约瑟对我们这样说，我们可能反驳说，既然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本事，那我还告诉你干什么？ 既然解闷不是出于你，那我还告诉你干什么？你说第二部分的废话干什么？既然你没有这个能力，那我还有必要告诉你吗？如果你来请我帮忙，我给你一句话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格，但请你把你的难处告诉我，你会怎么看我？你既然没有能力，既然不是出于你，那我告诉你干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为什么会讲如此矛盾的一句话呢？关键就在于贯穿约瑟故事时钟的一句话：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既然解闷是出于神，但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就觉得我就值得尝试去明白和了解上帝的解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在主里的侍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查经班和教会的侍奉是神的事，是出于神的，尤其是神话语方面的侍奉。你可以带查经吗？你可以今天晚上带领和服侍吗？我说，神话语的侍奉，解经的侍奉，解释圣经的侍奉，对圣经的解释，这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的。但神与我同在，我虽然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格，但我愿意试一试。请你把这个机会给我，我愿意尝试，我愿意承担。神既然应许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值得靠着神去尝试。约瑟说，这不是我的事情，但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所以我愿意去尝试，看看行不行。我愿意尝试去带带查经，我愿意尝试去解释这段经文。神与我同在，我相信神会把合适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在适当的时候加给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和关心这个人，但既然神与我同在，既然神把对这个人的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我就值得去尝试。这事不是出于我，但请你把这个难处告诉我。这事不是出于我，但请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愿意去尝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我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才干和智慧服侍，而是单单信靠那赐给我力量和智慧的耶和华神服侍。服侍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有没有这个资格，但神应许我他与我同在，所以我愿意靠着神去尝试。这就是约瑟在这里面讲的这句听上去非常矛盾的话：解闷不是出于神吗？但你请把你的闷告诉我。因着神与他同在，所以这句话不再是矛盾，而是我们基督徒服侍的理由、动机和心态。这就是耶稣讲的这句简单的话里面非常深刻的含义。九正和善长在同一个晚上各做一梦，第二天早晨约瑟发现他们的异样，他们觉得不对劲，就主动关心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神向我们沉默，我们无法明白神的心意和旨意，我们无法明白神的话，我们可以寻找身边属灵的人，或许神借着他们向我们解释和引导。我在人生很多次非常的困扰，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怎么去面对，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不知道我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我要不要坚持下去的时候，感谢主把非常细心的属灵的弟兄姐妹放在我的身边，可以向我解释，可以关心我，可以帮助我，聆听我，指引我。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大的特征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着神的同在，约瑟讲的那句话不再矛盾。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5说，属灵人能看透万事，我的困惑中，我的徘徊迷茫中，我身边的属灵人可能会看透一些事情，可能帮助我，指引我。一个属灵的人可能会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和角度看问题，使我们看得更远更深更广。神会借着属灵人帮助我们认清生命的光景，从而真实实际的寻求和期待神的帮助，逐渐让我们成为圣洁成熟清新的人。约瑟按照神的启示给九正和善长解了闷，事情果然按照约瑟的解释成就了。九正3日后官复原职，而善长被挂起来处死。这个记载明显两件事情：约瑟确实有解闷的恩赐；第二件事情，神使人升高，也使人降卑。约瑟多次经历命运的打击，但神要使他升高，不过不是历史，而是因着人的忘记。约瑟必须得经历时间的考验和磨练。我要分享的第三点只有一句叙述的话：九正却不纪念约瑟，他竟然忘记了他。这句话很简单，却有非常深刻的神学意义，也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极其的重要。约瑟给九正解闷之后，他刻意加上了一句叮嘱的话，就说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记住我，但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出我，救我出这个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真诚恳切地请求这位他帮过他的九正不要忘记他的恩惠，有机会的时候在法老王的面前说句好话，讲讲他的冤情。在人看来，约瑟未来的命运似乎就息在这位九正的身上，但他竟然忘记了约瑟。他出去了，自己得到好处了，自己官复原职了，他把监狱里的事情，监狱里帮助他的这个人完全的忘记了。忘记并不只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或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忘记一样自己的东西或一件事情是一回事，但人与人之间的忘记却是另一回事。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每周到鲁尔大学的神学系图书馆去看书或者准备查经和讲道的习惯，而且呢，我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位置，就在一个角落里面，将近20年我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每次去都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有一次我去图书馆学习，走的时候把我的水壶忘在凳子的下面，那是一个塑料的大杯，是透明的，里面的水喝完了， 只剩下我泡过的茶叶、红枣和枸杞之类的东西。第二天我就回国探亲述职，一去就是3个月。等我回来再去的时候，到图书馆发现，经过了3个月的夏天，我的水壶依然在那里，但里面长满了各种颜色的毛，看上去非常的壮观。水壶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尽管可以或幽默，或惋惜，或自责，或自我埋怨，或气愤的去看待，它没有影响其他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有社会性，神创造我们是互动，是交流，是相处的，我们需要彼此相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彼此的承诺。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神的一个属性和原则，就是说神说有就有，神说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圣经是神的话，神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他的话成就在世人当中，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约翰福音1章14节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话在耶稣里成就了，完完全全的为世人成就了。神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神对世人的承诺是真实的，神要我们也彼此真实。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品格就是持守诺言。因此轻易忘记给别人的承诺，忽略行给他人答应的事情，只想到自己，从来不在意别人，是一种罪，是违背神的原则，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个基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忘记显明的就是人的罪。最近德国监控部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疫情期间让很多老人最痛苦的不是对病毒的害怕和担忧，而是一个人在家里的孤单，以及那种被遗忘的感觉，没有人记得你了，也没有人在乎你了。我的一位朋友在南部的一家养老院工作，德国朋友，他疫情爆发的时候，那家养老院里面大面积的感染，整整一百个老人当中有37位因着新冠病毒死亡。这件事情疫情爆发的时候新闻里面报的非常的大，我同学说他们那些去世的人年龄大都在90岁左右。我朋友说那些老人的离世让他很难过，但更让他伤心的是那些老人承受的孤单。他们大多说卧床不起多年，非常的寂寞。他在那个养老院工作几十年，他说他很少看到有人曾经来看望过他们。德国社会其实很自私和冷漠，那些老人去世了，养老院要联系他们的家属，就根本联系不到，根本没有联系方式。有些子女搬家了或者换了电话号码，也没有告诉和通知养老院，他们这样就卧床不起，比遗忘了好多年。病毒不可怕，被遗忘的感觉才是最可怕的。一位姐妹给我们分享说她来德国10多年了，好不容易毕业了，在工作和感情方面都不是很顺利。 他说这些他都可以挺过去，都可以忍受，因为来德国毕竟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最让他伤心的是，他觉得家人父母似乎已经不在乎他了，好像成天只忙着自己哥哥的事情，哥哥的工作，哥哥的婚姻，哥哥的房子，哥哥的孩子，松子好像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他说每次电话，父母在对对的在另一头只讲他哥哥的事情。他说我很失望，我觉得自己被遗忘了，被忽略了。在德国生活久了，很多年龄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长的弟兄姐妹分享，在德国其实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得到了，但最大的难处其实就是孤单，觉得就是有一种被遗忘。孩子受的这边的教育，他按照德国人的思维，他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他可能也不会跟我谈心，这个社会我也没有完全融入进去。德国这个社会是一个讲究隐私的地方，讲究个人主义的地方，年老了有人理解我吗？关心我吗？他说被遗忘的这种感觉，其实是物质上我什么都不缺，事业上我什么都达到了，但心里的这种孤单是最让人痛心的。约瑟遇害，被莫名其妙地下到监狱里，命运真的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开玩笑。他第一次被扔到一个冷冰冰的坑里面，第二次被关进监狱这个坑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两根坑其实都不可怕，或者说这两个坑其实不是最可怕的。约瑟陷入了第三个坑，就是被遗忘的坑，那才是最可怕最残忍的。如果一个人处在一种光景当中，觉得我被忘了，我被遗忘了，我相信约瑟在监狱里面一定像大卫王在诗篇十三篇第一节一样的呼求神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创世纪第四十章到此就结束了。九正出狱后官复原职，但他竟然忘记了约瑟。但神并没有忘记约瑟，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在孤单寂寞，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不仅是在那个冷冰冰的坑里，在那个残酷的监狱里，还是在那可怕的被遗忘的那个坑里面，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依靠、盼望，是我们倾诉的对象。神并没有遗忘，并没有忘记约瑟，而神为约瑟预备了特殊的属灵的功课，要他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也没有忘记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好，救我们脱离忘记神和远离神的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是如此爱我们的主，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在我们生命的每一种处境当中，你都陪伴我们，你都引领我们，你最能够理解我们心里的孤单，心里最渴望的东西，情感、爱、接纳、宽恕。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活在这个属灵的事实当中。世人可能会忘记我们，家人甚至会忘记我们，忽略我们，但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的恩典和救恩，你是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